第五章，情节。亚里士多德说过，性格决定我们的品质，而行动，我们的所作所为，决定我们的幸与不幸。我们既已确定亚里士多德是错的，眼下就面对不认同他的后果。亚里士多德还说，人类所有的幸与不幸，全表现于行动。我们的了解已经又进了一步，我们认为幸与不幸存在于秘密生活中，这种生活是我们每个人都私下里过着的。小说家也已通过他的人物进行了表现。我们所谓的秘密生活，是指这种生活没有外在的表征，也不是如一般人想象的通过脱口而出的一个字眼或是一声叹息就能窥破的。脱口而出的一个字眼或是一声叹息，跟一次演讲或是一桩谋杀一样，是呈堂证供，表明由他们揭示出来的那种生活已经不再是秘密，已然进入行动的领域。不过我们根本没理由对亚里士多德过于苛责，他压根就没读过几本小说，更甭提现代小说了。他读的是奥德赛，不是尤里西斯，他生就的对遮遮掩掩毫无兴趣，当真认为人类的心智就像是脸盆一样的容器，最终一切都能从里面掏摸出来。而且他在写我们上文引的那两段话时，想的其实是戏剧。在这个领域他们无疑是对的，在戏剧中人类所有的幸与不幸的确必须得以行动的方式处之，否则就连其是否存在都没人知道了。这正是戏剧与小说的重大区别之所在。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作家既可以直接谈论他的人物，也可以通过他们自身表现出来，或者还可以安排我们听到他们的自言自语。他可以进入人物的内省之中，而且还可以从那个层次进入得更深，窥破人物的潜意识。人其实对自己都不太讲真话的，哪怕是对自己。他暗自感觉到的幸与不幸的缘由，其实他自己都讲不清楚。因为他一旦将这种感觉上升至可以解释的层次，这感觉也就失去了原初的性质。小说家的用武之地正在于此，他可以让潜意识直接化为行动。剧作家也能这么做，他也可以利用他跟独白的关系将其展现出来。他对一切的秘密生活都有权置评，而且他的这一特权绝对不容剥夺。作家怎么知道这个的呢？有时会有这种疑问，他的着眼点到底在哪儿呢？他怎么前后不一？他把视角从有限转到了全知，现在他又要拐回去了。这种问题就颇有点庭审断案的调调了。其实不管是太多的转变也好，揭秘的秘密生活也罢，真正跟读者相干的只在于他们是否令人信服，实际效果是否真实可信。而亚里士多德耳边回响着他酷爱的这个词语，也该可以功成身退了。不过他这一走也给我们留下了个难题，随着人性的大幅扩展，情节又将变成什么样子呢？大部分文学作品中存在两个因素，作为个体的人物，我们刚刚讨论过，再就是那笼统的称为技巧的因素。其实技巧我们也略做过些赏玩，不过赏玩的是一种非常低层次的形式，就是故事，从时间的绦虫身上截取了一段。现在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个高级的多的层面了，那就是情节。而情节在反观自照时，意外地发现人物并未像在戏剧中那样多少要迁就他的要求，发现人物竟然庞大无比，影影绰绰，而且殊难驾驭，四分之三的部分都像冰山般隐匿不显。 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想用亚里士多德阐释的这么有说服力的三段论，发展、高潮和结局来对付，实在是枉然啊。也确实有几个人物起而响应了这三段规则，结果只成就了一部本该是戏剧的小说。不过响应的还是少数，他们喜欢分开来读作，若有所思，或是爱干嘛干嘛。而情节，我把它当作了一个上级官员，则对他们这么缺乏公共精神深感忧虑。这可不成，他仿佛在嘀咕，个人主义诚然是最有价值的品质，而且我个人的职位也确实是建立在每个个体之上，这些我一直都非常坦诚地承认，可还是应该有些限制的，没有规矩哪儿成方圆呢？如今这些规矩可是都给踩在脚底下了。人物沉思默想的时间切不可太长，他们切不可总是踩着自己内心的梯子爬上爬下的浪费时间，他们必须得做出点贡献，否则必然危及那些更高的利益。这话听起来够耳熟的吧？要有助于情节的发展，这是戏剧中的人物出于必要必须做到的。那么在小说中，这种必要程度又当如何呢？我们还是先给情节下个定义吧。我们已经给故事下过了定义，对一系列按时间排列的事件的叙述。情节同样是对桩桩事件的一种叙述，不过重点放在了因果关系上。国王死了，后来王后也死了，是个故事。国王死了，王后死于心碎，就是个情节了。时间的顺序仍然保留，可是已经被因果关系盖了过去。我们还可以说，王后死了，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后来才发现，她是因国王之死，死于心碎。这非但是个情节，里面还加了谜团。这种形式就具有了高度发展的潜能，他暂时将时序悬置一旁，在不逾矩的情况下跟故事拉开了最大的距离。对于王后的死，我们听的若是个故事，就会问然后呢？如果这是个情节，我们会问为什么呢？这就是小说这两个侧面最根本的不同之所在。你不能给哈欠连天的穴居人或是苏丹暴君讲什么情节，对他们当今的子孙，电影观众同样也不成。要想吸引他们不至于睡着，只能依靠然后如何后来怎样。他们有的只是好奇，可情节却要有脑子有记性才欣赏得了。好奇是人类最低级的本能之一，日常生活中你应该也已经发现，当有人喋喋不休地寻根究底时，大约也总是他们最没记性，通常也蠢到了家的时候。一个见面只知道问你有几个兄弟姐妹的家伙，绝不可能跟你意气相投。倘若你过了一年再次碰到他，他可能还会问你有多少个兄弟姐妹，他的嘴巴又会松松垮垮地张起来，他的眼睛仍然从脑袋上头暴突出来。跟这样的人物实在很难成为朋友，而两个都喜欢喋喋不休、说长道短的人也势必绝无可能成为朋友。依靠好奇本身实在难有作为，他也不会带我们深入到小说中去，至多能达到故事的层面。我们如果想抓住情节，就必须再加上有脑子和有记性。先说有脑子。有脑子的读者不像那些一味好奇的读者，只会用眼睛扫过那些新鲜事儿，而是用脑子一件件把它们捡起来。他从两个方面来看它，孤立的看，再将它与前面读到的其他事实联系起来看。他或许并没有弄懂它，可他并不期望所有的事件都能一目了然。一部结构高度严密的小说 如利己主义者，其中描写的事件往往必然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理想的观察者绝不会妄想瞬间将他们一览无余，他知道要等到最后，等他登高望远时才能总览全局，理清所有的脉络。这种意外或者说神秘的因素经常被粗率地称为侦探因素，在情节中意义重大。它的出现会造成时间顺序的暂时悬置或者说延宕。一个谜团就是一个时间上的空洞，它有时突然出现，比如王后因何而死的情况，有时则通过犹抱琵琶的姿态和含混其词的话语展现，相应的也就更为微妙。其真正的含义只有留待下文方能大白。谜团对情节而言必不可少，而没有脑子则无法欣赏其中的奥妙。对于一位好奇的读者来说，它不过是另一个后事如何。若想欣赏其奥妙，读者必须分出一半心思琢磨推敲，不能一味被小说裹挟着随波逐流。这也就自然带出了我们要求的第二种素质，有记性。有记性和有脑子本就密切相关，因为除非我们有记性，否则我们根本就不具备理解的能力。如果等到王后死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还有一个国王的存在，我们也就永远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害死了王后。情节的编制者期望我们要长记性，我们则期望它有始有终，有浮现就必有照应。论说情节中的每个动作、每个字眼都应该起到一定作用，情节应该是简约紧凑的，就算是一个复杂的情节，它也应该像个活的有机体，不能有一点死相。情节可繁可简，可难可易，可以而且应该包含谜团，但不该产生误导。而且当情节展开之际，情节之上应该始终盘旋着读者的记忆。记忆是心智中昏黄的光晕，而智慧则是耀眼的高歌猛进的风刃。而且这记忆还将不断重新组合，再三思量，发现新的线索，发现新的因果链条。最终的感觉，如果这是个精巧的情节的话，将不会只是线索或因果链的杂陈，而应是一种在美学意义上紧凑简洁的整体。这种结果本来可以由小说家直接了当地交代清楚，只不过如果直接了当交代出来，就一点都不美了。我们在其间邂逅了美，这还是自打我们开始考察小说以来的头一次。对于这种美，小说家绝不该孜孜以求，但只有成就了此种美，他才算真正成功了。稍后我再专程将美送至他应该停住的地方，眼下只需将它当作一个完美情节的一部分接受即可。他对自己竟然待在这里略显惊讶，不过美是应该看起来略显惊讶的，这种情感最适合他的脸庞。波提切里就深谙此中三味。你只看他如何描绘美神自海浪间升起，和风习习花团锦簇，那就是了。一个丝毫不显惊讶之色的美人，一个以自己的美为理所当然的美人，就显得太过做作，像是歌剧女伶了。闲话少叙，还是回归情节本题，我们就拿 Charge Meredith 做我们讨论的依据吧。 Meredith 的名望在二三十年前真可谓如日中天，差不多整个世界外加全部的剑桥都为他煊赫的声名所震慑，如今可是大不如前了。我记得我曾如何因他的一行诗而倍感沮丧，那行诗就是：人活世间，非为刀俎，便是鱼肉。哎，这两样我都不想当啊，而且我知道自己绝非刀俎。不过 我看来也没必要一味沮丧下去，因为眼下梅尔蒂斯本尊也正处于低潮中，虽说时尚总会反复，他还有略微回潮的希望，可他再怎么说也休想成为1900年前后那样的精神领袖了。他的哲学不太完善，他对感伤主义的强烈抨击使当今这一代人感到厌烦，虽说目标一致，不过他们的装备更加精良，而且他们怀疑这么一位扛着老式大口径短枪的猎人本身就是个感伤主义者。还有他对自然的表现不像哈代那样历久弥新，他总是在描绘萨利郡，到处都是那么蓬松，那么清脆，他绝对写不出还乡的开篇一章，就像包克斯山绝不会跑到索尔兹伯里平原上一样。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